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手中这两封家书都是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晶晶啊。在第一封家书当中说到，刘文姐姐，我是晶晶，今天休息，最近总是想念刘文姐姐，就有写信来。我很孤单，一个人在天津工作，最近工作环境挑战又特别大，部门同事合伙欺负我，处处刁难找事，我一直忍一直忍，面对公然的欺负，我竟然默默无声。刘文姐姐，我以前是个脾气非常大，性格很强硬强势的女生，谁敢欺负我，我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但就是因为去年的大环境，我深深被主的爱所融化，才是现在翻转的性格。还有刘文姐姐，是不是基督徒就不会平平顺顺的呢？看到身边的朋友尝试幸福的样子，可是自己却天天水深火热的。刘文姐姐，我也想成家了，我想有个爱人来保护我，我想有丈夫可以依靠，我想过年过生日的时候不再一个人，请姐姐为我祷告。我其实本身有姐姐，但我是父母抱养的，我跟他们感情不亲，但我竟然会常常想念刘文姐姐你，想跟你说说心里话，虽然我们连面都没见过，我想这就是邻里的一家人吧。也许今天天津阴天，我情绪可能不高，请谅解。我在天津一个人快十年了，一直不喜欢这里，但是现在既然回来了，工作也落实了，就准备在这里扎根了。漂泊孤单不踏实，这是在天津的感觉，想念东北，想念家乡。爱你，晶晶。亲爱的晶晶，刘文姐姐看到你在信中提到自己在个性上的转变了，我觉得心有戚戚焉。我要告诉亲爱的晶晶，刘文姐姐其实过去也是一个性格比较强硬，而且也经常得理不饶人的人哦。自以为是侠女性格，总是路见不平可以拔刀相助，但是后来越来越看见，其实自己性格上的这一部分的骄傲自大，总是以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，总是以自己的好处作为出发点。虽然我好像也是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也善解人意的人，但是当有一些事情触犯到我的底线，或是引发了我的一些不舒服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我的反应并不是太好，也并不是合神心意的。一个自认为是非黑白好恶分明的人，其实我觉得我把自己的地位抬得太高了，唯有神才可以审判人。我是谁，竟然常常想要站在审判的地位呢？这些年来，我越来越看见神对我的忍耐和恩典，也因此渐渐的可以让自己的性格不断的被神塑造，被神改变。亲爱的晶晶，在面对同事的刁难，这些不公平的事情，你可以平静的面对，那实在是有圣灵在你心中哦。另外，你提到了基督徒是否就不会平平顺顺呢？有关于这个问题呢，要从两个角度来思考哦。是的，当我们信主之后呢，撒旦像筛麦子一样要筛我们， 要来考验我们的信心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，在世上有挑战有苦难，但是在主里面有真平安，而世人都一样要面对这世上的所有的这一些征战的，但是我们却是可以靠主得胜有余。亲爱的晶晶，刘文姐姐为你祷告，深愿你的心在主的爱中不再漂泊，不再孤单，求主赐给你一个温暖的属灵的家，有弟兄姐妹可以共奔天路，也赐给你一生的伴侣，可以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。亲爱的晶晶，不管你的心情是阴天还是晴天，刘文姐姐都很乐意接到你的来信为你祷告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乐意舍去，经文在约伯记第一章21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一章21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。约伯记第一章21节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乐意舍去，神的创造又赐给我们金钱、财产、身体、配偶、儿女和朋友，不都是很美好的吗？但毕竟这一切都是属神的，而不是属我们的。如果他把这一切取走，想考验我们对他的忠心呢？如果他想知道我们是否乐意为他的缘故舍弃这一切呢？如果他想知道我们是比较看重他，或看重他所赐的一切呢？我们是不是有权利紧抓着不放，或是想尽办法要将他们夺回来？可是如果我们以为神既然把他们给了我们，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他们要回来，那么就错了。如果我们希望不要做错事，那么就不应该毫不思索的行动，必须存着敬畏神的心说，亲爱的主啊，你给我的这些人这些事物都是很美好的，就如你在圣经里所说的那样，可是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让我保留他们。如果我知道你不要我保留他们，我甚至不会试着想要把他们要回来。可是如果我知道你要我将他们要回来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现在我所看到的只是你把他们拿去了，因此我要把整件事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会一直等到你告诉我怎么做，不管我是否拥有这一些，我都要为你而活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常常紧紧抓着你所赐的，而不是紧紧抓着你。恳求你帮助我，常常警醒，被圣灵光照，看见你是一切的创造者、赐予者、施恩者。赏赐是你，收取也是你，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。接下来送上这一首诗歌，称颂你圣名，
称颂你圣名。 先从你生命，因你名何等奇妙，配得至高赞美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唐慕华博士所写，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《乐在敬拜的生活》。敬拜不只是崇拜中欢唱的十分钟，敬拜是一种生活形态，更是亲近上帝的美好途径。这一章篇幅很长，就表示非常的重要。第七章主题是我们的神够大吗？今天要看到第二个部分，一起来看这一本《乐在敬拜的生活》。神不仅只是无限有趣又令人惊叹不可思量而已，上帝本身也充满了许许多多看似相反的特质。学者们对于诗篇第九十六篇第六节的第二行诗句有着不同的解读，有人认为这两个用语是同义词，也有人认为这两个用语具互补的作用。 对我来说，如果我们能够认知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这节经文中的对照，这将深化我们的敬拜。通常有能力的就不美丽，而美丽的一定是脆弱的，有时候力量妨碍美感，而美丽可能会使刚强的人解除武装，使其变得软弱无力。上帝本身不可思议地拥有许多互为辩证的相反特质，比如说能力和华美，愤怒和爱，力量和温柔，软弱和掌权。敬拜可以无限地令人振奋又思绪澎湃，因为我们永远都无法完全明白神所有不同的面相。因为神的本质浩瀚无边，包含了相反对立的两端，我们这些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，最好以相似的辩证方式来敬拜他。在本书第五章，我们讨论过我们对神的回应所具的辩证特质，其实是充满敬畏和爱的结合。在第一章，我们则提到要忠实于敬拜，必须同时具备耶稣所说的心灵和诚实，也可以翻译为心灵和真理。我们也讨论过同时使用新旧音乐之重要性，并且要根植于教会的过去，又要持续地改革我们的信心。由于我越来越关注将基督徒生命中看似对立的两个极端连结在一起，因此对于许多新的敬拜聚会，总是为了强调某一端而牺牲了另一端，感到忧心忡忡。在整个教会的敬拜历史中，这一直都是个挥之不去的危险。有许多不同的力量同时强调着相反对立的元素，不过在今天的社会里，这种现象特别明显。许多敬拜活动经常忽视或是轻蔑历史悠久的崇拜形式，比如说有些敬拜运动强调情境化，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事，不过与此同时发生的事，这种强调也会使人轻视或将古典的价值抛诸脑后。相较之下，根据新约的记载，初代基督徒使用来自犹太教堂和圣殿崇拜的传统材料，同时也使用他们身为基督徒所处新环境中的元素。同样的，委身的宣教士进入新的宣教工厂时，拥有的是已经穿越时空，在许多不同文化中被共同表达出来的信仰。但是慢慢的，他们会依所在地方的独特情境而发展出适合当地的新歌和新形式。没有人可以立刻完全成为新环境的一部分，因为信心的语言从来都不是突然发现的。一直以来，即使信心的语言同时不断被扩展延伸，亘古长新，它都是建立在从古至今的延续性以及我们信心前辈的智慧上。好几年前，当我在马达加斯加教书的时候，对于他们崇拜时歌声之美妙感到十分赞叹惊奇。他们的和声十分和谐，多达6到8部，而所有的歌词都是关于回忆。他们唱的是古老的挪威赞美诗，我们也听到许多新的马拉加西语、马达加斯加的地方语言的新诗歌。在这个教会，传统古典的音乐和处境化的新歌创作有了最佳的结合。根据圣经的教导，敬拜必须让传统的信心、已经经过诸般淬炼的信心持续不断地挑战情境化，以确保后者根植于教会中。如果敬拜只是处境化或只使用新的诗歌，那么福音的独特性很容易就陷入文化的陷阱，而这样一来也很难使基督徒能够活出不同于他们邻居的生活方式。有个智者观察发现，如果教会与这个时代的精神结婚，下一刻就会成为寡妇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处境化永远都在探索传统，使传统真正合乎圣经真理， 而不仅仅是多愁善感的守旧派而已，远超过所谓的传统。我们必须谨记洛斯拉帕里肯对于好传统和坏传统的著名区分。他说，好传统是死人的活信心，坏传统是活人的死信心。相当悲哀的是，过去几个世纪，礼拜仪式这个词汇声名狼藉，因为每一个崇拜聚会都有教会宣称自己是没有礼拜仪式的。然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，因为礼拜仪式这个词汇根源于希腊文，真正的意思是人的作为。我希望每一个教会都把人包含在崇拜中，没有人们的参与，不论是一个或一群人主领敬拜，都只是演一出表演秀而已。更进一步来说，每一个敬拜聚会都依循某种秩序，即使是那些以个人魅力为主的聚会，也仍有可预测的程序。而这种秩序使得参与敬拜的人得以真正积极地投入敬拜。礼拜仪式是一种工具，能够使所有敬拜者完整投入敬拜。有时候批评者会将礼拜仪式与自由对立起来，不过二者其实是携手相连的。自由使礼拜仪式免于墨守成规，礼拜仪式则使自由免于被滥用或使人感到不舒服。哥林多前书中，保罗得花好几章篇幅劝诫哥林多人，因为哥林多教会在崇拜中滥用了太多自由，因而冒犯穷人，请参阅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导致对教会肢体恩赐的轻蔑或拒绝，请参阅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，导致爱人不够真诚，请参阅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导致不信的人没有受到教导，请参阅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。有些教会成员甚至自夸自由，而对教义断章取义，否认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请参阅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。自由不必然是好东西。 C.S. 路易斯对于真自由是什么说得比任何人都更精辟独到。他说，新奇就是这么简单，所拥有的就只有娱乐价值。然而信徒到教会去并不是为了被娱乐，他们到教会去使用崇拜，或者如果你喜欢这么说的话，他们到教会去扮演崇拜的角色。每一次的崇拜都是行动和话语的组成。透过崇拜，我们领受圣餐、悔改、恳求，或是崇拜爱慕神。崇拜使我们把这些事情做到最好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透过长久的熟悉之后，根本不需要思索这些事，这样崇拜的效果最好。你若注意仔细地数了每一个舞步，那不算在跳舞，只是在学跳舞而已。不起眼的鞋子是最好的鞋子，当你不需要一直注意到眼睛、灯光、印刷或拼字时，才可能有好的阅读。完美的教会崇拜是我们几乎不会注意到，我们的注意力已经完全专注在神身上。相对于C.S. 路易斯的跳舞的类比，那些拒绝崇拜仪式的人宣称，如果每个星期都使用同样的形式，敬拜一定无聊透顶了。确实，有许多教会变得懒惰，而且严格地遵守圣诗集或祷告书的敬拜次序，从来不加以任何变化。然而，规划良好的礼拜仪式是参照教会年历的节期做许多的变化。每个星期的祷告内容、圣经经文、赞美诗歌和回应也都有所不同。某些教会严格地遵守历史悠久的崇拜仪式，有些教会又滥用自由拒绝崇拜礼仪。两者都显示出在这两个极端间维持辩证张力的需要。有仪式架构的崇拜，这个结构可以同时使用多种形式和风格， 可真诚地解放敬拜者，使其专注于神，不至于因为新奇或单调而分心。在路易斯·勾勒的意象中，其目标在于能够真正的跳舞，而不需要小心翼翼地数拍子，也就是说自由自在地经历神，并与整个敬拜群体一起表达我们对神的回应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唐慕华博士所写，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《乐在敬拜的生活》。下面这首诗歌取名是《尽情的敬拜》。
耶稣，圣洁公义救主，彰显神的智慧能力，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，耶稣权柄统管万有，配得荣耀尊贵颂赞，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，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，哦，我的主，
今天从《乐在敬拜的生活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，我们的神够大吗？第二个部分，在这里引用了 C.S. 路易斯的一段话，刘文很喜欢最后这段话，说到呢，仔细地数了每一个舞步，那不算在跳舞，只是在学跳舞而已。不起眼的鞋子是最好的鞋子，当你不需要一直注意到眼睛、灯光、印刷或拼字时，才可能有好的阅读。完美的教会崇拜是我们几乎不会注意到，我们的注意力已经完全专注在神身上。盼望我们都能够经历单单在乎主、尽情的敬拜，而且乐在敬拜的生活。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